我哋打开本圣经嘅时候，就话俾我哋听，我哋所信所依靠嘅神系呢位造天造地、管理宇宙万物嘅主宰。神嘅话语好清楚俾我哋睇到，我哋被佢所造。在他的心目中是很宝贵，因为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性格，有他的权能，有他的智慧。但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犯罪到今天，就陷在黑暗魔鬼的权势里面。管理这个宇宙，这个大地本来是人应有的尊贵和荣耀，但是犯罪之后就落在魔鬼的手中，人类就在魔鬼的权势底下受尽折磨和痛苦，死亡就成为每一个人的终局。神的计划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停在这里，在創世記第三章十五節就已經預先預講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嘅降臨會勝過魔鬼，會結束魔鬼掌權嘅時候，所以成本聖經俾我哋睇到神喺度計劃、喺度掌管、喺度一路按照佢嘅時間嚟到完成，所以創世記係萬有的開始，但是到啟示錄的時候就讓我們看到一幅圖畫，就是最後大結局那種的情況，一頭一尾。開始的時候黑暗權勢掌權，結束的時候是黑暗權勢的結束，我們的主第二次會降臨結束這個黑暗的時代。在但以理耶穌基督降生以前600年，就已經將這個計劃、末日的計劃啟示了出來，但是那時候是被封閉，到啟示錄使徒約翰的時候，神最後一次藉著他將這個封閉的預言向我们打开，因为都是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里面很多的说话、很多的讲法都不是我们那么容易明白，我们需要神很大的恩典，尽我们的努力尽量去了解。来到今天这段的圣经第十章，差不多是启示录的一半。一开始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末世的计划是用这个好像遗嘱一样卷起上来，用七的印封实了。然后呢，就给我们看到第六章开始，就将这些印一个一个的打开，打到第七个印的时候，跟住就發生嘅咧，就是、七個號嘅災難，亦即係話第七嘅印裏邊嘅內容咧，個災難嘅內容咧，即係第七嘅號裏邊所有嘅內容。咁啊，去到第七嘅號嘅時候咧，跟住咧就係、是、有七嘅碗嘅災難，即係話。第七個號的災難所有的內容呢，就包含了第七個號、七個碗的災難。七個碗災難完了之後就結又完了。今天我們已經看到過去七個印打開了之後，就開始了七個號的災難。那現在七個號的災難前面的六個呢都打開了， 我现在请大家看一看第八章最后那一节的圣经，第八章，即是第四的号的灾难打开了之后呢，跟着呢就有三位的天使呢准备要吹五六七这三个号的灾难。那个时候呢就发出一个呼声，就说住在地上的人啊，祸灾祸灾祸灾。而这三个祸灾呢就包括了第五个号、第六个号和第七个号。第五个号和第六个号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无底坑所有的污灵都出来了。当 地上所有无底坑的污灵出来了的时候，地上的人类的痛苦更加的悲惨。今天在这个世界，魔鬼掌权的世界，他没有全部出来，恶魔污灵没有全部出来，全部出来就不得了了。所以有很多的污灵仍然是囚禁在无底坑里面。我们看过了第五、第六的所有无底坑里面的污灵出来的时候所带来的灾难之后，跟着就应该是第七个号所带来的灾难。但是在这个第六个号完了，第七个号开始之前呢，里面呢就加插了这个第十章和十一章的一部分，因为有一些事要交代要我们去明白的。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今天在这段的经这章的经文里面呢，我就跟大家在大家的大纲里面一同来看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天上出现一位大力的使者。第二呢，这个天上来的呼声呢就向使徒约翰发出一个很宝贵的讯息。然后我们看看对使徒约翰的祝福和要他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大概来看一看这段的圣经，希望我们从其中有一些的提醒。首先我们看一看向使徒约翰显现的这位大力的天使。第一节那里一路去到第四节都讲到这件事情。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那里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一路讲下去，到底他是谁？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呢，他就是一位特别的天使，很接近神的一个天使。但亦都有一个解释呢，这个就是荣耀中再来的耶稣基督。两个解释都是信仰纯正的人的看法来的。因为这里都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没有一个人肯百分之一百说这个就是基督，或者什么，或者是大力的天使。但是照整段圣经的形容和情况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他真的是荣耀中再来的耶稣基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称他为天使呢？这个呢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第一节那里很清楚，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耶和华神出现在人的面前，很多时候他是以一个使者、一个天使的身份出现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个例子呢， 就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一节那里讲到，是耶和华神就向亚伯兰显现，但是出现在亚伯兰的面前的是三个使者，但是那张圣经第一节就很清楚说是耶和华神是向亚伯兰来显现的，但是他约亚伯兰，对不起，亚伯拉罕见到的是三个使者，后来就跟亚伯兰在这里对话，亚伯兰接了他入他的营幕那里跟他对话，三人当中呢就跟他讲说话，然后十三节那里讲呢，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讲，那里很清楚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讲，然后十七节到耶和华就说了，在这对话当中呢说亚伯兰出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会生个 BB， 当时他的太太在荧幕的里面的，当一般的阿拉伯人呢都不会当众在客人的面前出面的姊妹，他听到的时候就偷笑，耶和华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你的太太偷笑，他说我没笑，但是指出了你是有笑，那那个地方呢三个人当中很明显其中一个就是耶和华神，即是说耶和华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的是一个使者，但是在他面前是一个人，是一个使者，但是他是神，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神出现在人的面前有时是在一个使者的身份出现，就在出埃及的第二章那里，第三章那里大家都知道，在西乃山上面摩西见到荆棘的火突然间出现，被火来烧，烧了没事，他就很奇怪想去看看的时候，当他一看的一行去看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第二节那里讲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第四节即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然后第四节耶和华见他过来要看的时候，他就发出声音跟他说，摩西摩西你不要过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那里说明是耶和华跟他说话，然后第五节那里说神说不要近前来，第五节呢神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你就我就举这两个例子给大家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神出现在人的面前是以一个使者的情况出现，所以我根据这个这样的讲法，我相信启示录第十章这里所讲的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荣耀中降临的基督，这个是我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呢，我认为这个第十章这个大力的天使是荣耀中的耶稣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看看这里所讲的介绍呢都不是一个特别的天，一个普通的天使所有的，你看到什么呢？第一节那里说，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这个云彩和红呢大家都知道呢都是讲到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发出来，脸面呢好像日头，亦都是好像神的荣光，两脚呢是像火柱，你看第一章所介绍的耶稣是不是这样，就表明呢他是一个审判的主宰，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五章要说神右手拿着这些书卷谁去拿呢，是基督，是被杀的羔羊，你都拿了这个书卷，就按照这个书卷就是神审判的计划和权柄，他就将这个书卷的印一个一个的打开，第七个印都打开了，现在这一位羔羊他拿着这个书卷呢是已经打开了，还有呢 第二节嗰度讲，佢个右脚踏海，左脚踏地，系表示佢系咩咧？表示佢系大地嘅主人，佢系呢个大地嘅主。呢一切嘅形容啊，所以我就会相信，加上去默想下第一章嘅时候嘅参考咧，我就咁，我会接受呢一位大力嘅天使咧，就系荣耀中嘅基督。弟兄姊妹，喺呢个地方，我想大家思想一下呢一个时候嘅使徒约翰，佢喺边度咧？佢系喺拔摩海岛嗰度，佢喺嗰度做乜嘢咧？系俾人软禁咗喺嗰度。有边个喺佢身边咧？我唔知道。但系佢一个老人家，佢已经失去咗自由，佢冇机会再周围奔跑嚟到传福音。睇上嚟，佢系一个好可怜嘅人。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他的处境在我们人体上，他好像很孤单，他好像很可怜，他好像很悲惨，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荣耀的主，就算这一章的圣经那位大力的天使不是基督，最多在第一章就看到这位荣耀的主，是一次一次向他显现，不单止一次一次向他显现，还是一次一次跟他讲说话，是不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被囚禁在拔摩岛的这个老人家，是不是很凄凉？是不是很孤单？是不是很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都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一点都不孤单，他一点都不惨。在人體上嚟，佢好孤單，佢好淒涼，佢好慘。但係我哋而家讀，我睇到聖經睇到呢地方嘅時候，我哋嘅心裏邊好開心。雖然佢係失曬自由，雖然佢年紀已經老邁，但係佢一次一次，我哋嘅主向佢顯現，一次一次同佢講説話。一次一次俾佢睇到呢、这个世界喺黑暗权势嘅手中嘅日子就要完结啦，俾佢睇到荣耀嘅将来，荣耀嘅盼望，俾佢睇到佢所爱嘅主，佢一生所奉献服侍嘅耶稣仍然活着，活喺佢嘅生命中。活在他的人生里面，仍然在这个宇宙的主宰，仍然管理这个大地的神，末世黑暗的权势魔鬼就要完蛋了。基督徒，基督徒，被称为神的儿女的基督徒，我们既然有这个荣耀的身份，我们跟未认识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分别？一样这么劳苦，一样这么工作，一样这么多的忧虑，一样这么多的贫迫，一样有疾病，一样有不如意的事，一样要面对很多的困难，甚至乎流泪，甚至乎灰心，甚至乎绝望。但是我们跟他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跟他有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主不单止拯救了我们， 我们的主仲成为使到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主就成为我们一生人的好的牧者，他陪伴着我们，他一次的一次向我们显现，他不断地跟我们讲说话，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我们会伤心，但是他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会软弱，他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会失败，他会成为我们的德性，我们好像走向死亡，但我们知道经过了死门，我们即刻就进入到永生。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一直来陪伴着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法老王的财富，是阿克埃及人的奴隶，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没有希望，他们完全在痛苦绝望里面来度日，任人宰割，情况非常的悲惨。但是神将他们带出离开了埃及之后，去到红海的边，我们即刻就看到他的情况完全改变了。云柱火柱就在他们的前面，就在他们的上空，当法老大军要追杀他们的时候，云柱火柱由他们的前面走到他后面，将仇敌和他们分开。大家都知道这个云柱火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神的同在，就是耶和华神的带领，就是耶和华神的赐福，就是耶和华神的保护，也是耶和华神的供应。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些图画，他们看不到这些事实。当他们一离开了埃及，按照神的心意离开了之后，即刻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为什么缘故改变呢？因为有耶和华神和他们同在，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牧人。在人生旷野的路程中，无论在红海，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神一直陪伴着他们走了几十年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什么人？我们跟别人有什么分别？无论今天我们的状态如何，或者你觉得你的状态很好，但或者你觉得你的状态很惨、很凄凉，不单止工作上的打击，家庭上的创伤，肉体上的痛苦，太多东西使到我落在无奈、可怜、孤单、绝望的情况底下。但你不要忘记，你有耶稣，他会一直陪伴着你，他一直会向你显现，他一直会跟你讲说话，你知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蒙受主耶稣的拯救，蒙受耶稣的拣选，做他的仆人，服侍了蒙恩到今天。由500年8月开始我认识他，经历他的救赎，蒙他的拣选，到今天足足50年。 2008年一月，天父接咗我太太翻咗去，剩翻我一个人。我好似喺个拔魔道一样，但感谢主，佢冇离开我，佢仍一直陪伴住我。一直同我同在，我一直在问主啊，前边嘅路点走？仲有几多路要走？我交晒俾你，弟兄姊妹，我哋所走呢条路。Exactly， 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走嘅路一样，系一条旷野路，里边系死寂，死寂，一片嘅死寂，冇生命，冇生气，冇安慰，只有苦痛，好似。整个大旷野，你点样走都得，打横打掂，你都可以走。睇上嚟好似好自由，你走啊！你拼命嘅走，结果走到你扑咗喺度死为止。庆幸嘅，我哋有神，有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使徒约翰在这个孤岛的上面，可能他都没有朋友，也都没有亲戚，也没有人去注意到他，了解到他的情况，但是他的主一次又一次向他显现，跟他讲说。当我思想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安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群属神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懂得怎样去对待，去带领，去赐福他所爱的仆人约翰。今天他对你对我都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好好的时时去亲近他，好好的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带领我，请你帮助我，好不好？一起学习啊，弟兄姊妹，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只不过时时离开主的是我们，不是他。他永远都不会停止向我们显现，都不会停止跟我们讲话。可惜的就是我们没有耳装，我们不懂，投身在他的怀抱里面，去经历他的慈爱和他的恩典。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我相信无论是日间，无论是晚间，无论是工作的时候，亦或是在床上休息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同在，他的显现和他的说话，实在太宝贵。世上有哪个人可以这样对你对我？ 有边个？有一位咁好嘅耶稣，我哋都唔识得爱佢、敬畏佢、好好嘅亲近佢，系我哋最大嘅损失啦。我哋嘅需要太多，我哋嘅问题太大，冇人可以满足我哋嘅需要，亦冇人可以解决我哋嘅问题。但系与我哋同在嘅主，佢系没有难成嘅事，佢已经成为我哋嘅生命，佢系唔会有一秒钟离开我哋。我哋应该因为有咁样嘅主，成为我哋嘅和睦者，成为我哋嘅神。以马内利，我哋已经够感恩。第五、第六节嗰度，依睇到当时要向佢发出一个呼声，或者要向佢传递一个宝贵嘅信息，系咩信息呢？请各位读好唔好啊？第五节到第七节，请读。再有时日了，括字嗰度细字咧，你哋有冇括字嘅细字噶？有，嗰度讲咩咧？不再淡然了，系咩事情咧？就系、是、第七节嗰度，就系、是、喺第七个位天使吹号嘅时候，神嘅奥秘咧就成全咗啦。正如神所传俾佢个仆人同埋众先知嘅好嘅消息，系咩事情呢？我哋睇十一章，十一章第十五节，请各位读十一章十五节，请读。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在十九章、二十章都讲，他带着荣耀的天使天君和众圣者从天而降，结束了魔鬼的权势、魔鬼的大军、敌基督、假先知，全部被扔在硫磺火里面，然后魔鬼亦都被囚禁在无底坑里面，那就建立了千禧年的王国。耶稣基督有三个身份，要做三样嘢。佢是基督，就叫受高者，亦都叫尼赛亚。基督、受高者、尼赛亚，佢有三个职份。第一是宣知，要嚟传道；第二是祭司，为我哋成就救恩；第三佢是君王。几时佢做君王？他做了先知，他做了来世界传道，他已经成为祭司，将自己献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他做了皇帝未呢？未来几时呢？第二次再来，就是这个地方所讲。这个消息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今天这个魔鬼掌权这个世界完蛋了，结束，主耶稣来将他放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无底坑里面，然后 他就帶字。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綿羊，山羊的被扔在地獄硫磺火裡面，綿羊的就進入到這個希連國裡面，還有眾聖徒，我們帶著一個榮耀的身體，一起在這個地方來到作王一千年，就是這個消息，一個非常美好的消息。今早上我們主學的時候，就看到主禱文，主禱文祈禱的第三個願，第一件事是願人都尊你的名為先，有願你的國降臨。幾時降臨？就是二千年，即是千禧年的時候，他的國度就降臨。那時候主耶穌要帶住我們一同來作王一千年，跟著進入永生永恆裡面。所以弟兄姊妹，最初這個世界本來交給天使，失敗了。今天這個世界交給人，失敗了。最後這個世界是耶穌基督要作王，一千年了之後，整個大地被火來焚燒，再做個新天新地，我們就一同進入到新天新地，那座是我們的天堂。如果神的美意呢，去年開始的時候呢，我就會跟大家看主學的時候，我們都要面對的事情，其中一個部分內容就是這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講到死，又是碎了，又是被接。我已經預備好了，跟住個內容我會將Nancy幫我打出嚟。如果下出年神嘅恩典嘅話，我會同最後同大家睇呢方面嘅信息。弟兄姊妹，呢一個世界唔係無了期嘅，被魔鬼嚟控制。你同埋我，不是無了期的，在災難的裏面都會結束。就算我們今天看不到這個世界是這樣結束，我們都要離開這個災難的世界，回到主的懷抱裏面。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應該非常的蒙福。其實神這個計劃在但以利书第二章的时候已经启示了出来。神要巴比伦王看到一个大的巨像，金头银胸铜腹泥铁的腿，这个巨像。跟着这个巨像呢，是被一块从天上来的巨石将它打碎了。这个人像是代表到世界列国万国万民，最后这个世界万国万民被魔鬼控制，这个世界是被天上非人手所作出来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毁坏。结果这个大仗被打毁之后呢，就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就是我们的主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聖經的預言是非常寶貴，我們要好好的去讀。今天的世界到處一團糟，無論什麼政權都好，都是在混亂、痛苦、戰鬥之中。從我懂事到今天，世界的戰爭、爭鬥從來沒有停止過。人類都在不同的災難和痛苦的當中，沒辦法，因為都在咒詛之下，人仍然是反抗神， 人仍然可以，人仍然系喺嗰度嚟到嚟到敬拜受造之物，唯独唔肯敬拜呢位创造嘅主。乜嘢人都会信，唯独唔肯信主。点解会咁？因为人嘅命运喺魔鬼嘅手里。但系今日你同埋我喺基督耶稣嘅手中，喺佢嘅带领嘅底下，我哋应该非常嘅开心。光明嘅日子就摆喺我哋嘅面前。最后我哋睇下对使徒约翰有乜嘢嘅交代。在第八节到十一节这一段圣经，请各位读一读好吗？请读。嗱，呢度係神嘅使者同佢講三件事情。喺第九節嗰度，第九節嗰度話我哋聽，要佢去攞呢啲小書卷食，將佢食咗佢。食嘅時候咧，佢有咩感覺咧？有咩感受咧？會感到好苦，但係亦喺感到好甜，喺口中好甜。結果佢做啦。第十節嗰度，佢照做嘅時候咧，發現咧真嘅。在口里面是很甜，但是吃了之后呢就很苦。然后呢天使对他说了，你现在就去了，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说呢，讲预言，意思呢他所吃的就是这些预言。到底这个地方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提醒？对我们今天的信徒，神的儿女，同样有这三个提醒。第一，好好将神的话吸收在我们生命中，尽我们的努力，靠着神的恩典，好像昔日的使徒约翰一样，拿起这个小书卷将它吃了下去，尽量去吸收。当我们吸收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还要好好去消化。我们吸收神的话，一般来讲有两种的味道，两种的感受。一种的味道可能是斥责你，责备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看到我们的亏欠，看到我们的冷淡，看到我们不成长，看到我们不爱主，我们感到难过，我们对自己失望，我们甚至会向主哀哭。但是有时在我们哀哭认罪之后，我们有另外一种的味道，感受到主的爱，主的宽容，主的饶恕，主祝福的手来将一次再一次接纳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喂养带领的底下，一定有这两种的滋味， 在夏令会回来的弟兄姊妹，相信他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听到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亏欠，会难过，会流泪。又看到神的爱和神的作为，神的接纳，我们都会流泪。但是前面的泪和后面的泪不同，前面的泪是伤心、失望、痛苦的泪，后面的泪是感恩、欢欣、满足的泪。基督徒应该好好的将神的话吃落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供应。可能会给我们创伤，会给我们责备，使到我们感觉失望，使我们感觉难过。但是你不要忘记，在神的鞭打之后，他一定会包裹，他一定会接纳，他一定会医治，他一定会祝福。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神话语的宝贵，那个时候他会跟我们说，出去，去出去，对万国万民，在君王的面前，在你家人的面前，在你的亲戚朋友的面前，将这些宝贝的经历，神宝贝的恩典的作为，告诉他们。因为这个神，我的神，他宝贝的话语，在我们吃过，在我们想过，在我们所经历过，当我们这样将我们所想过、所经历过的，你要跟人分享的时候，就会使到别人那个生命被你摸到，被你融化，被你改变。这个就是叫做生命之道。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主耶稣受浸之后去到旷野，魔鬼要他掉石头变饼，主耶稣讲了一句说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话。食物即是维持这个肉身，但人不是只有一个行尸走肉，只有一个躯壳。人有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需要神的话来供应、支持、喂养。我开始已经看到，大家都看到，在拔摩岛这个可怜的老人家，为什么他不倒下去？为什么他这么刚强？他看到耶稣，他听到主的话语，他的生命越来越刚强。今天这个世界，特别我们住在这个北美的人，你猜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居住的问题，不是衣食的问题。我敢说，你家里面那些衣物你永远都穿不完，有很多根本都没穿过。住在加拿大北美的人， 我哋唔缺住，又唔缺著，亦唔缺食。但我哋睇到一个事实，到处教会，你会睇到好多饥民喺度。非洲有过千万的饥民，到处流晒，等候人的可怜，等候人的救济。但我看到一个事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是有很多的饥民。他们的车并不矮，他们的衣着都是很光鲜，看上来什么都有，但是我每个人都知道里面是干的，是没有营养，是贫乏。正如阿摩斯书先知所说，人缺乏不是因为没病，人饥饿不是因为没病，干渴不是因为没水，是因为缺乏耶和华的说话。没生命的粮，所以有时我们等我们自己可怜，我们等教会可怜，我们去到教会里面，这个是这样，那个是这样，那个是这样，就好像我们怀着一个很饥渴的心，饥渴的胃，去到酒店那里点了菜，拿出来的摆在台面的东西，令到你很灰丧，很颓丧，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去领受祂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甜和苦的回应，当我们经历到甜和苦这种回应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吸收了神的话语，你有神的话语，这样改变了你的生命，满足你的需要。你站出去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你就能够喂养他，你就能够满足他的心，你就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你的主耶稣最后讲一句说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你的世上，他最后讲一句说话是什么呢？是了，我必快来。弟兄姊妹，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主耶稣最后一句说话，是的，我一定会回来，你信不信？你怎么回应？你的使徒约翰怎么回应？阿门，主耶稣，我愿你来。我们低头祈祷。弟兄姊妹，